苏完部的部主索尔果主动来投靠努尔哈赤，就说明努尔哈赤现在的声名远播，威风大振。索尔果这一来，他影响太大。努尔哈赤早就盘算好了，我对待索尔果礼遇越高，我的影响力越大，投靠我的人越多。因此红毡铺地，两廊洞月，悬灯结彩，隆重接待。这努尔哈赤亲自在都督府盛牌宴宴款待索尔果，这索尔果双手把户口簿呈上。那户口簿当时啊，这是咱说叫户口簿，那阵不一定叫这个名，反正这意思就得了。那上开列的很清楚，管着多少部族，有多少军队，有多少马匹牛羊，有多少家底儿，开列的清单毫不保留的给了努尔哈赤。这不是肥猪拱门吗？努尔哈赤是非常高兴的接受了。打这天开始，索尔果就住在都督府，跟努尔哈赤私人的关系是至亲至近，有时候超过了努尔哈赤的俩亲兄弟，两个人是无话不谈呐。这索尔果俨然就成了努尔哈赤的军师，也帮着他出谋划策出点子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，又有不少年过去了，努尔哈赤已经接近到了不惑之年，孩子好几个了。单说这天，努尔哈赤请索尔果吃便饭，身旁一个人也没有。喝到高兴的时候，努尔哈赤把话匣子打开，索尔果，贤弟，咱俩相处这么多年了，可能我心里想什么你都清清楚楚，咱哥俩再进一步的唠扯唠扯，你看好吗？都督，我的一切荣辱都是都督赏赐给我的，当然您要用我之时您尽管说，哎，您就随便吩咐，您说吧，怎么进一步深谈？贤弟啊，我未来的目标第一步要统一白山黑水，除了我的建州之外，这幅员辽阔的地带我要一统天下。都督，您不说我也看出来了，您真是用心良苦，咱们这不是正朝这方面使劲吗？如果事情能成的话，我想进一步去入主中原。啊，都督，这想法太吓人了，你想推倒大明朝取而代之，正是。好，汉人有句话叫有志者事竟成嘛，我相信咱们迟早有一天会成功的。贤弟，还得仰仗你助我一臂之力啊。当然了，想要占大明朝和为时过早，我们的实力还远远不够，放下远的咱说近的。我仔细考虑了一下，现在我的强敌你说是谁？那有谁呀？叶赫部的步阳谷呗。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的锐气，都督，别看你现在蒸蒸日上，别看你兵强马壮，曾跟谁比，你要跟叶赫部比起来恐怕还差着一块。正是，迟早我要吞并了叶赫部，去掉我心腹大患。我都督，你在没吞并叶赫部之前，你最好把周围比较有实力的人统统拉到你身边来，壮大你的力量，这是最主要的。贤弟，你说当务之急，咱下一步应该怎么办？ 哎，我替都督谋划好了。前些日子我就写信，我有个好朋友是董鄂部的部主，叫何和礼。董鄂部您不陌生吧？当然不陌生。我听说这个何和礼也是兵强马壮啊。哎，你给比较一下，跟我建州比，我们谁强谁弱？都督，说句实话，你要跟董鄂部比起来，不差上下。那董鄂部的大败者何和礼也不是人下之人，精明强干，武功盖世啊。倘若您能把何和礼贝勒给拉过来，你要跟叶赫再比，就不在叶赫之下了，是吗？这倒是个好主意。都督，什么时候动武？什么时候兴兵？不，我说这何和礼这个人你了解吗？我太了解了。他是什么样的人？除了武功之外，他有什么爱好？他还有什么特长？这人我太了解了。过去我们两部就相处的不错，从来没动过武。我请他喝过酒，他也请我喝过酒。不过那阵他太年轻了。另外呢，这个人呢，吃顺不吃枪。你要越动武，他越跟你犟。你要对他恭敬，他就能数倍报答你。所以说他吃顺不吃枪。行了，有你这话我心有底儿了。先帝啊，从明天开始，你带着500头牛、100匹马，多带金银财宝和珍珠，代表我去看望董鄂部部主何和礼。你就对他说，我久慕何和礼贝勒的大名，想跟他交个朋友。我们两部最好要保持友谊，不要开战。明白。索尔果心里有数，知道努尔哈赤要动软招数，要收买利用。因此第二天奉命起身了，没俩月回来了，见着努尔哈赤说，何和礼非常非常高兴啊，再三叫我把话捎回来向都督致意，他求之不得。他还说挑良辰宅吉日前来拜会都督，是吗？好嘞，这样吧，咱给他拜个年，你再陪我去一趟。索尔果一听眼睛瞪得溜圆，都督，你要去拜会何和礼？正是。哎呀，都督，你真是礼贤下士啊。你要一去啊，什么问题都好解决了。我正是出于此意。要不说努尔哈赤这人聪明，你得表现出礼贤下士，广交朋友，不能树立敌人。他知道将来最难对付的是叶赫，因此尽量扩大友谊，广交朋友。他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干的。年前他带着索尔果又背解重礼到了珲春城来拜会何和礼。何和礼一听，是什么？我还没等上建州去呢，大都督来拜会我来了。哎呀呀，简直是受宠若惊啊。一声令下，珲春城打扫卫生，张灯结彩，隆重接待。同时这何和礼带着百官亲自接出去30多里啊，在道边等着努尔哈赤。等双方一见面，索尔果用手一指，都督，那位就是董鄂部的部主何和礼亲自来接您来了。哦，是吗？努尔哈赤赶紧从马上跳下来，跟何和礼这一见面，他才发现这何和礼的年岁啊，跟他相差无几。岁数并不怎么大，身体十分强壮， 俩人站在一块，这个头也差不了许多，但是呢，显得比努尔哈赤还结实。和和里腿一曲叫磕头，被努尔哈赤把他缠住了。贝勒，不可如此，不可如此，都督您这一来，我太高兴了，太欢迎，太欢迎了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吹吹打打，燃放爆竹，像迎接天神一样，把努尔哈赤接进珲春城。咱这么说，那种盛情没法比，又赶上快过年了，因此比过年还要热闹十倍，每一天是盛宴款待，两个人是一见如故。努尔哈赤旁边都不说，主要的就是想交朋友，说咱们两部永结盟好，互不侵犯。过了年了，努尔哈赤提出来了，要请和和里到建州城，你到我那住些日子，你再看看我那怎么样。哎，无论如何你得赏我这脸。和和里一看努尔哈赤出于至诚，哪能驳他的面子，说好好。因此过了年，把家里事安排安排，带着亲兵卫队50人，跟着努尔哈赤赶奔建州城。这个建州城就是新城费阿拉城。努尔哈赤事先把索尔果叫过来，趴在耳边跟他说，索尔果贤弟，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，这么这么这么这么。索尔果一笑，大都督您真是用心良苦，回去照办啊，我们随后就到。明白。索尔果领一部分人先回去了。努尔哈赤呢陪着和和里缓缓而行，单说这一天到了费阿拉城。那费阿拉城啊也是旌旗招展，红毡铺地，宣灯结彩，欢迎和和里。两个人不能骑马了，并肩而行，一看城里城外全是老百姓，绝对在这欢迎。和和里感动的好像没哭了，一看人家费阿拉城比我那珲春城强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啊！一看人家的精神面貌比我们那儿也强一大截，他是颇受感动。等进了都督府，努尔哈赤把手下的贝勒、张京全找上来，挨个的给做了介绍，把舒尔哈齐、雅尔哈齐找来也做了介绍，然后排宴款待。这和和里一住就住了3天，看不够啊，一看努尔哈赤这个人怎么这么好啊，哎呀，相见恨晚啊。一晃又住了几天，和和里要走了，努尔哈赤挽留不能走，再住几天，没跟你出口。和和里一看盛情难却，再住些日子吧。一晃就住到正月了。你想和和里也是堂堂的部主啊，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，他老在外头串门子算怎么回事，惦记家里的。这次提出来了，我是非走不可了。努尔哈赤说好，我今天晚上给贤弟饯行，上台宴宴。这天晚上饯行更隆重了，出来吃喝谈笑之外，又多了一项节目，怎么呢？增加的是歌舞，把建州最好的美女全选来了，来个集体舞，又吃酒又唱又弹。哎呦，和和里高兴的忘乎所以，这酒就喝多了，美女陪伴着，歌舞升平，能不高兴吗？这酒就上了头了，正喝得迷迷糊糊的时候，哎，眼前一亮，又出现一个妙龄的少女，说她跟天仙一样，一点都不过分啊。哎呀，这位妙龄少女来到和和里近前，是百般劝酒，眉目传情。和和里也喝多了， 闻着这姑娘身上散发的麝香味儿，都有点陶醉了。哎呀，他不知道这姑娘究竟是何许人也，姑娘给他敬酒他就喝，本来就喝多了，这下更喝多了，就觉得有点天旋地转，他就觉着两廊洞月这音乐声不对，有人把他架起来了，架他的人是索尔果，但是没找着努尔哈赤，就知道这个妙龄的姑娘陪到他身旁，又吹又打架着他进了一间房子，他一头就栽倒到床上了，迷迷糊糊睁开眼睛一看，妙龄少女就坐在床边端过一碗水来，贝勒喝点水醒醒酒吧。姑娘，你是何人？贝勒不必多问，我是奉命来服侍贝勒的，您喝多了赶紧款衣解带休息了吧。和和里迷迷糊糊再一眨巴眼，衣服全脱掉了，再一眨巴眼，妙龄少女也脱了衣服躺在他的身边。你想干柴烈火多么大的英雄，到了此刻也不英雄。和和里一翻身把妙龄少女搂抱在怀里，这酒劲多少清醒一些，他就问，姑娘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贝勒爷，您不必多问了，我是服侍您的人，换句话说，我就是您的小妾。
小妾？这没经我允许啊。
姑娘，我可有福晋啊，我孩子都挺大了，你甘心情愿给我做妾不成？
正是，命运的安排也只好如此的。我就怕贝勒爷早晚把我给忘了，千万不要忘了今天一夜之情啊！
怎么能呢？怎么能呢？我那样做，我就天诛地灭，死于乱刀之下。
这姑娘还掉了几点眼泪。书说简短，俩人成了亲了。
一夜晚间过去，第二天赫赫里的酒劲全醒了，一看姑娘走了，
他坐在炕上正纳闷呢，心说这怎么回事，我做梦？
不是做梦，这是真的。有人敲门，进来。门一开，索尔果从外头笑着进来了。我说哥们儿，昨天晚间过得怎么样？
哎呀，索尔果，你来的正好，莫非我做梦不成吗？
说说看，怎么做的梦？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。赫赫里把经过这一说，索尔果是仰面大笑啊，嘿嘿，贝勒呀，这是真的，这哪是梦啊？你已经做了好事了。你知道妙龄少女她是什么人吗？
不知道，她始终没跟我说。
她就是建州卫大都督努尔哈赤的女儿啊，叫乌云格格。你把乌云格格给睡了，你知道吗？
哎呀，这荒唐荒唐！
可我酒后识得者，你算识什么得呀？恭喜贝勒爷，贺喜贝勒爷呀，从今之后你就是都督的门婿了。
嘿嘿嘿，这不亲上加亲吗？
惭愧惭愧，我见着人家我怎么说，不怪你，有我呢。走吧，赶紧去见见努尔哈赤去吧，努尔哈赤等着您。赫赫里是羞愧满面呢，勉勉强强把衣服归整好了，索尔果领着他来到都督府的大厅，一看努尔哈赤在那坐着呢，赫赫里双膝跪倒，都督在上，我参见都督。
左儿果在旁边给纠正，哎，别这么称呼，应当叫岳父泰山在上，这事儿都做了，你还羞于开口吗？你是门婿了。
哦，对对，岳父大人在上，小婿叩拜岳父老泰山。
努尔哈赤高高兴兴，平身免礼，语气都变了，呵呵里磕完头站起来了，请坐。
是是是，
呵呵里在旁边一坐。呵呵里啊，我怎么瞅你有点不高兴啊？
不是那么回事，是我觉着有点荒唐。
哈哈哈哈，这么跟你说吧，我爱惜你是个英雄，因此我把小女许配给你做妾，难道你不愿意？
呀，老泰山，我求之不得呀，我现在攀上高枝了，我只是觉着这个事儿做得太草率。
没什么草率的，你有福晋，你有夫人和孩子，那是你的事儿，我把女儿给了你，那是我的事儿，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。
岳父要这么说，我自然求之不得。
索尔果打圆场，来来来，摆宴摆宴摆宴，让他们翁婿好好喝几杯。在酒席宴前，努尔哈赤提出来了，呵呵里啊，你这回珲春呢，还是留在我这里？
老泰山，珲春我非得回去不可，我家大业大呀，那么多人都等着我回去呢。
那回去之后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听岳父的，您说怎么办？从此之后咱们两家就是一家人了，我的就是你的，你的就是我的，你是我的女婿，也是我半老儿子，是不是呢？
是，老人家说的对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，我的那些都是你的。
哎，这句话一说出来，达到努尔哈赤的目的了。搭一个姑娘，换了个董鄂部啊，这董鄂部可是个大部落呀，人口数万，实力雄厚啊，没费一刀一枪，这买卖做得过。要不怎么说努尔哈赤不白给，那脑子绝对管用。这也是他跟索尔果研究的一条计策。当然了，和和里要实心实意归顺，努尔哈赤绝不会亏待他，那是驸马爷了。进一步往下谈，和和里说，这样吧，我回去料理料理，您认为这珲春城能留着我就留着，要不能留着，我率领大队人马前来归顺。